七八广播，什么都有，就是没料。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五七广播最新期的节目，我是 MC 宝。
大家好，我是小黄。
我们又来到了这个黄爷旅行大保健的，
不要大保健，出差见闻，出差见闻。
宝是宝物的宝，健是鉴赏的鉴。
哎呦哎呦，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是丙叔食频道的 slogan。
哦、
但是我觉得黄爷出差的这些经历啊，不亚于他。
啊、这么牛逼的吗？
我们这期黄爷会带我们来到哪个国家呢？
那都已经出国了。
这是上在茅台之前还是
茅台
之后
吧？茅台之后
。那就大家已经听过我们国内，我们现在聊聊国外。
国外，国外。接着我那个出差见闻这事儿说
啊、
就是当时是起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就想了想，其实还就是这两年可能出差也去过一些比较胡逼的地方，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一个比茅台镇还胡逼的地方。
谁没事去阿姆斯特丹、啊？
对，这个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相对于这个茅台镇来说，我觉得咱们听友里肯定有去过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的这个听友。
嗯，
然后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站在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我去阿姆斯特丹的一些见闻。
哎，阿姆斯特丹是不是成龙也去过？
他去那儿干嘛？
我是谁？那电影啊？你现在在非洲哪里啊？我在鹿特丹。
那鹿特丹是荷兰，但是不是
啊？
对，是一个港口。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期呢，我是想分成上下两期。
哟，
啊，
又水一期，
又水一期。
耶、yeah ，
然后那个先从第一期开始啊，我就给大家
这个分期的逻辑是什么？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太累了，说了
OK， 好的，
事儿太多。然后先介绍一下我这个出差怎么就去到了荷兰啊。
因为什么事由？
其实荷兰并不是我出差的地方，是我休假的地方。
哟、哦、出差跟休假都连着干
啊、周六周日。
哦，
还不是休假，就是在那儿过周末。是因为这样，就是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这个受这个比亚迪汽车的邀请，去到、
哎、黄老师
去到瑞士日内瓦车展、
啊、
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活动。然后呢，
比亚迪就邀请了俩人，一个你一个陈震吗、
不是，一个我一个摄像老哥、
啊、
没有没有。然后这个在瑞士日内瓦，包括我们去从日内瓦开比亚迪到德国、
哦、
这段时间，就是这个日后再表啊。
哦，这是比亚迪的一个市场活动。
对 对, 对，
从日内瓦出发开到德国。
对，开看，你知道终点是哪儿吗？
啊，
终点是奔驰博物馆，
就停人门口。
停人门口，警察在后边追。我不开玩笑
啊，
就警察在后边追，因为我们放了无人机。
哦
啊，
所以警察一路还说 What the
但德语肯定不是，德语就是 Scheiße， 就是这种东西就出来了。但是这按下不表啊，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呢，正好是一个周五。然后按说呢，其实那个奔驰的总部在斯图加特，就是我们的整场活动终点就是在德国斯图加特。然后我想的呢，就是说也本身周五嘛，上午中午就结束了，我就想来都来了是吧，那个机票反正公司也报销、然后这个
我去趟日本
吧，机酒我就想着呢在欧洲过个周末。
哎呦
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
哎、这话我上次听着是梁朝伟一次访谈
对
我飞过去喂一次鸽子，
喂一次鸽子 过一个周末。然后呢，其实我在从瑞士的时候我就开始计划这件事情，我就开始看这个哪有意思啊什么的。然后当然其实也没有计划太久，其实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目的地，就是荷兰。为什么荷兰？第一的就是当然首先就是它物理距离其实很近，它是在欧洲的这个整个东欧这个西欧的北边，然后也就是说从德国直接往北就直接能到荷兰，很近。然后我们坐飞机过去的话也很便宜，坐那个廉价航空，然后又一个小时就飞到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快。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几个原因啊，就是一是我没去过，我一直是其实我去过欧洲的一些地方，然后但是我唯独就是像荷兰啊什么的我没去过。第二个呢，也是久闻这个国家胡逼的大名，
胡逼
对，
甚至有一些都不能在电台里说它的一些标签。
对，然后我也想去这个见识一下，也纯是这个猎奇的心理嘛。
马里奥采蘑菇什么的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是我这一期的主要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咱也上海播客一把，咱也玩文艺一把，
艺术
就是 MC 黄呢，其实在 本身呢就是热衷于这个文科大于理科，
嗯，
然后
其实就是分儿不行，
分儿不行，
分儿高，
但是我确实是理科生，就确实理科生，
嗯，
然后呢对这个这个西方艺术史啊什么的就很不能说很专业吧，但是确实很好奇，
嗯，
然后我这个有两幅啊，我自己个人在我心中就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两幅画
哦，
啊，这两幅画恰巧都在荷兰，
嗯。
然后我就觉得除了可能一些胡逼的事情之外啊，就是我在白天我就想把这个算是我的这个 bucket list 这个，
哦，
这个事儿给办了，
哦，哟，
嗯，
这文艺术要求这么高呢，
就巨高，
你说说看这是什么画。
哎，然后待会儿我再跟，哎，我现在就说吧，
还有铺垫，
哎，你别铺垫了。然后那个这两幅画呢，一幅呢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梵高嘛，
嗯，
当然我说梵高，你 MC 报你家也是搞艺术的吗？
我家搞艺术搞的也不是梵高这个，
张大千
齐白石啊，
齐白石
啊，
然后
启功啊，
梵高你知道他画什么？就是我现在说出来我就随便找一人，我说梵高画过什么画，
问他，给我问住了。我第一印象是，哎，哦，那莲花是莫奈莲花，我看了，
嗯，
蒙娜丽莎是谁画的？
达芬奇。
嗯，所以向日葵也是这逼。
向日葵是梵高。
向日葵是梵高。星空呢？
梵高。啊，
哦，
你看，就是你说的这两个呢，其实都是梵高非常有名的这个代表的作品。
不是梵高的虾，然后达芬奇的马吗？
对，都是故宫博物院看着的啊。
在钟表馆边上嘛，
还他妈挺熟，旁边御膳房对吧？啊，然后呢，其实我个人呢，就是最喜欢梵。我其实我看他的，向日葵，我是没什么感觉，但是我看到有一幅画，我就有特别有感觉。这幅画呢叫杏花，
杏花，
对，
牧童遥指杏花，
杏花
村
的那个杏花
啊，
或者呢叫巴旦木，不是，就是他那个他其实画的是巴旦木，但是大家都管杏花嘛，
嗯
，almond 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这次最想看的油画是伦勃朗的夜巡 Night Watch。
我操，这一下这逼格就
上
去了，
上太高，
接不住啊，
接不住了，没事
了
没事。我刚才那个 MC 报撒尿的时候特意把这两张画给发给他了，
我还给黄岩回这是上一期录的节目的封面吧。
对，然后我就
没文化，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两幅画排在我心中整个西方，甚至是他排在蒙娜丽莎之后的，我个人在我心目中最喜欢的。
我个人觉得蒙娜丽莎一般，
看不懂，
小，
但确实小，
喜欢大的
，夜巡大，
嗯，
夜巡几米，然后他里边的人啊，待会儿再说吧。然后呢，这次我去荷兰呢，首先我第一次去荷兰嘛，先说一下我对这个国家整体的感受啊，我觉得挺好的，
嗯，
就是。他的好我觉得来源于第一个方面，就是白人多。
感觉很安全。
对，
你这是不是种族歧视？不算，
很难评。
我觉得真的在擦黑的夜里，你手上拎着乔丹的盒和 Burberry 的盒路过我一帮黑瓷的时候，
嗯，
你就是狂种族歧视了，
是吧？
真的真害怕，我真害怕，我也经历过。
就是你知道你在法国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去法国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我去法国可能第一次去的时候2013年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后来我再一次去的时候2019年，就6年，我就感觉这妈这国家已经
完了。
就是我，因为我落当时2019年我去落地那个戴高乐机场，我说我操你妈，我上错飞机吧，给我干他妈埃塞俄比亚来了吧，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而且呢，就算是我把时间线拉回到可能2013年的时候，我对整个法国人的体感也不好，
嗯，
就是装逼啊，你也去过，
去过，
你知道那劲儿是吧？
不好吃那个地儿，
不，不是不好吃，
嗯，
就是说白了不是很，白人也不是很友好，当然现在多了很多。这个黑哥哥，但没有种族歧视意思啊。
还有很多约炮的乌克兰人，
对，就是
你知道现在国外约炮网的乌克兰人占他们75%吗？就 Tinder 上你一滑全是乌克兰人。
这个下一期可以在荷兰下说啊，这个挺逗的
啊。
然后呢，就是然后这次我又去了德国嘛，然后这次德国我的体验也不好，
嗯，
就是多了好多，
因为追你们的无人机嘛，那能
不是不是不是
好吗？
就德国多了好多那种啊啦吧吧，就是那种
哦，
就是。 你就在街上就看着他妈的不是德国人，
就是喜欢把鸡蛋切得贼碎的那个民族，
就是你认知里的德国人就是嗨嘿，就是那种
哎，你手势不好、啊、
对，手势不好不是就是那种金发碧眼的，但是现在呢、
啊、
全是大胡子
哦。
但是我真的不是歧视啊，就是我是觉得人物种隔离嘛，就是我们作为一个 Asian、
嗯、
我觉得作为一个亚洲人、
嗯、
中国人就觉得
作为一个一米七左右的亚洲人在那儿后觉得没有什么安全感，
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口说话，至少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有见着过外教，对吧？我还能跟他说几句、
嗯、
啊。到那种地方，反正就是你这艺人也变爱人了，就这种感觉。但荷兰呢不是，荷兰就是白人，
大白子，
大白马，
嗯，
巨高，
嗯，
都巨高，
嗯、
我们在那儿跟侏儒似的，
嗯，
就是当然呢，就是同样的，你这种也带给你可能某种程度上的安全感吧，就是那儿警察都他妈的那样，都两米、
嗯，
平均都两米，
嗯、
在荷兰，
嗯、
然后
都站水里，
对，然后旅游起来呢，沟通呢，就是你我肯定是没问题，因为荷兰呢是一个英语国家，
哎，别。我这本科
我是觉得四级基本上就够用了，
对对对、
啊、四级就够用了、嗯、然后嗯，这就好很多嘛，因为英语是他虽说有荷兰语啊，但是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
我觉得甚至会比你在香港还好聊一点、
哎、是是是，真的真的真的不开玩笑，就是每个人都会英语，
嗯
啊，所以这个就我觉得还挺好的，不像法国人他会，
法国真说不了英语，
他会也不跟你说，
他也不说
啊、嗯、对，嗯，反正、
就是、我这就真的在法国离了孟老师我就寸步难行，
是吧，
嗯
嗯。然后物价层面呢，我觉得相比于，因为我从瑞士过来嘛，就觉得咋还行，
嗯，那怎么白给啊，这
不是吃，拿麦当劳举例啊，就是我们以这个急赤白脸吃一顿麦当劳，
去了这么多个美好的城市还是吃了麦当劳，对吗？
这就是麦当劳还是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食品，
嗯
嗯，这个对，反正就是意思吧，
是
啊。然后以急赤白脸吃一顿麦当劳这个标准来说呢，所谓急赤白脸，以 MC 报的这个标准，假如说两个汉堡，
嗯，
一份薯条，
嗯，
一份鸡块加一个可乐，
哎，我饱了，
你饱了，
嗯，
差不多在瑞士可能是200多块钱，不到300，
啊，不去了，
对，然后荷兰
人民币对吧？
人民币，
我的妈！
然后在荷兰可能就是150左右，就是还能够接受，
啊、那还是比国内稍微贵一点，
对，肯定是比国内贵，然后所以呢，就是这个就给我的感受还行，然后还有一个呢，
嗯、
就是我在他们的荷兰的就老城区，就是《使命召唤》，你玩过吗？
嗯嗯，
有一关
在就在河边
啊，对，
两边有好多那种战机女的那种小屋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啊，
一模一样。所以当时我到那儿，我觉得我操，来过，就是
他去小巷里翻你的枪呢，
去拿枪啊，对，然后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有关这个艺术层面的东西啊，就是荷兰的几个博物馆里边真的是有一些名画的，然后它可能也不像比如说法国的卢浮宫啊，卢浮宫太大了，
或者莫奈那睡莲那个馆叫什么，
菊园
啊，
那菊园还行，包括像法国的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都还行，但是像卢浮宫站就太大了，里边东西你就看花了，
嗯，
你就说很牛逼，每个东西都很牛逼，但其实你看花了，但是荷兰的博物馆呢，我是感觉它会有那么几个镇馆之宝，
嗯，
你就看那几个你就够了，就是强度也不是很大，而且能满足自己的这个虚伪的这种艺术的这种
氛围感，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在我这次去荷兰一共去了三个博物馆或者是艺术馆，阿姆斯特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荷兰的国立博物馆，然后你就相当于这个咱们的这个
国博，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梵高美术馆，其实就是在挨着很近啊，基本溜达着20-30分钟可能也能到了那么的一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呢是我去了一次海牙
是什么？也是博物馆吗？
嗯，也是一个美术馆，它叫莫瑞泰斯。然后这个它是在因为海牙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挨着海的， 就是荷兰是挨着北海的一个国家，就是你就再往北游，就能游到英国
后海那附近，白塔那底下，
不是，就是一个很冷逼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海牙呢是一个港口，你可以这么理解、它也不是一个港口，它是一个反正沿海的一个城市。从阿姆斯特丹过去坐火车可能也就一个多小时，就很近。它也是这个就是什么国际法院啊，反正一些他们的很中立的一些机构也在那边，国际法庭在海牙。
嗯。
然后我去海牙呢，其实就是为了去这个莫瑞泰斯这个美术馆去看两幅画，一幅画呢叫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哦，那幅画在那儿。
在那儿，
我家客厅有一幅、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啊、
真迹比你们家客厅那小。
哦，
对，
安安指那个戴珍珠耳环少女会说妈妈。
对，
我说你真给你妈脸上贴金。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伦勃朗的其中的一幅画，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杜什么什么教授的解剖课，就是我刚才在给你发的那个。
嗯，
因为我对这幅画比较有印象，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过这幅画有阴影。咱们这幅画曾经出现在咱们的小学美术课本上，
哦，
然后出现了之后，我因为它是一个解剖的一个画面，他妈躺着一个死人，
然后手还开着，
开着，然后我就觉得我操，当时小时候就对这个画印象就很深刻，然后后来才知道 ，OK， 他在荷兰，然后这次我也就是看到那个真迹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这个那个这海牙这块我不表了，就是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维米尔就是画这个戴珍珠耳环少女的这个画家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去荷兰的话，可以拿出几个小时时间去一次海牙，因为海牙也是一个，我觉得它靠着海啊，然后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小城市，反正我觉得值得一去。然后就回到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个两个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画，第一个画就是我觉得先说夜巡，就是 Night Watch、
嗯。
是在荷兰的皇家国立博物馆，好像是叫这个名字。然后其实就是它呢，其实就是号称是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哦，
就好多人去这个博物馆就是为了看这幅画。
它好在哪儿呢？
哎，我跟你说说这幅画好在哪儿。就是我刚才跟微信上给你发那个第一张图，就是这个就是夜巡这幅画。然后你看到的啊，可能只是一个群像的一个。
因为有好多人，
有好多人，其实他就是夜巡的，其实是后人给这个名字，给这幅画起的名字，叫 Night Watch。
嗯，
然后他其实这幅画的原名呢叫弗兰斯·班尼克·科克上尉和他的阿姆斯特丹第二区民兵队，就这么长的一个名字。
就是画家画画画的挺好，但是文学功底还是差一点，
差点意思。那就是我想解释一下，就是他牛逼在哪儿，就是。嗯，首先给大家说一个热知识，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一六几几年的时候，因为这画儿1642年，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去画的。在这段时间，其实很多的画家，尤其是欧洲的画家，他更多的是以摄影师的身份出现，就是在那个时代没有照相机。
他画这幅画是为了记录下某个历史时刻或历史事件？
不是，他只是一个乙方。
哦，
你理解我意思吗？就是，可能有的画家他的甲方是教会。
嗯，
啊，比如说什么达芬奇也给这个米开朗基罗也给教廷画过画是吧？
嗯，
那个什么最后的晚餐啊，或者是什么，就
米开朗基罗画教堂那是不是也是干乙方的活呢？
他就是给教会服务嘛，或者给教皇服务。
嗯，
那教皇说你给我这个教堂画个画吧，然后我就把它画上了，对吧？
嗯、
然后
那会儿教皇他们尾款付起来也费劲吗？
那基本上好像没有。得看看你活怎么样。
嗯嗯
啊，我待会儿
找辙就给米开朗基罗微信删了。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国王阶级或者贵族阶级，就像你说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什么时间节点，比如说加冕仪式的时候，就画师
拿破仑加冕的时候那幅画，
那幅画在卢浮宫。
嗯，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叫就是他的乙方是市民阶层，就是像你我。
嗯。
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他妈的一个活动，去参加一个什么演讲，然后那个对接说黄老师你有公关照吗？
嗯，
给我来一个。他要把这个我的照片可能放在什么宣传手册或者是 PPT 上。
然后你也会发我一份，然后我给你发到了五七八的微博上，
真傻逼。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妈的没有照相机，那承担这个人呢，其实就是画家。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很多的群像啊，是因为大家在他妈的拼团。就是我请一个人，可能给我画一幅肖像画。这个人可能要收比如说1000或者是2000的法郎或者是荷兰盾，对吧？但是这个钱呢其实很贵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或者说相对富裕一点的中产阶级，他负担不起这个钱，只有国王或者是教廷能负担起这个钱。那他们怎么办？就拼团。比如说五七八这个四位拼了拼也不够，说算了，拉上三好坏男孩吧。
嗯，
哎，我们几个凑十个人
骂人家，
哎，别
人家说买就买，人可自己画自己的，
对，自己画自己，那拉谁呢？哎，比咱们小的都没了，这电台不是就说吧，
咱们是最小的，
最小最小。然后可能就十个，凑十个人，
嗯，
然后十个人一人凑100，
嗯，
然后
有点像拼团去夜店
那
劲儿。
对，我把这个1000块钱给这个画师，你就画吧，我们几个你都给我画这幅画上。这样等于说是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一个肖像。其实那时候很多的画师都是干这个的。然后就伦勃朗这个人，他其实在画夜巡之前就是非常有名的肖像画师了。
嗯
啊，然后其实哦，你就回到说你为什么，我为什么觉得这幅画牛逼。其实我在给你微信发的最后一张图，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伦勃朗之前的一些其他的画师在去画这种肖像画的时候，画肖像群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嗯，
就是大合照。
嗯，
站一排或者什么甚至两排，每个人都是一个头像。
嗯，
然后像去那个什么海马体拍的那种照片一样。
嗯，
就是光都是正的。
嗯，
然后每个人都是一个格子，然后他把这幅画交付，然后大家凑了钱给他，那这幅画可能就挂在某一个地方，然后
或者大家拿剪刀都把自己那部分裁
下来裁下来裁下来一般都是挂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咱们假如说五七八现在都是瞎找地儿瞎鸡巴路，但是呢假如说咱们以后真的走起来了，可能自己有了租了一个小窝一工作室。
嗯，
咱们就把咱们四个照片凑就挂在那个里，就大多数是干这个的。
嗯，
然后这个夜巡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就是他伦勃朗的这个乙方呢其实就是阿姆斯特丹的民兵队，你可以理解成警察。
嗯，
但是是民兵性质，就相当于我白天可能或者说我有正常的工作，我是个裁缝，或者说我是一个什么手工业主，或者我是一个地主，然后我兼着这个民兵的身份。这幅画你看到的是其实是这些民兵，然后他们刚刚自己有了自己这么一个地儿，然后这个地儿呢叫国民卫队会所。
哦
啊，
自己修了一会所，
修了一会所。然后那几个老哥呢就想着民兵队这些老哥一共16个老哥，然后就说我们一人摊点钱，咱给
留个纪念，
哥几个画个画，
嗯，
然后咱们给他挂咱们新落成这民兵会所里边多好。其实伦勃朗一开始接的这个活，然后呢他就画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品，就还是回到你微信看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听到这儿可以打开电脑看一下这张画，就是它跟以往的那种一排排站，然后拍成海马体的那种画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是你发现，大家的脸上的光都不是正的，
嗯，
就是有的人可能是一面是暗，一面是正，甚至有的人是埋在了阴影里边，只露出了可能半张脸。
那他匀的钱是不是少点啊？能，
你听我说呀，就是往后说呀。
嗯，
然后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学摄影的同学或者爱好摄影的同学，就是有一个东西叫伦勃朗光，它其实就是这样。伦勃朗光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肖像的时候，他可能这个脸的四分之一的阴暗部是正对着摄像机的或者是照相机的，然后剩下的四分之三其实通过光的形式去打。那这张照片拍出来，你就发现你可能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脸是暗的，这样你就看着很自然。这个就是从这幅画出来的一个术语
哦，
就是伦勃朗光。然后它为什么叫夜巡呢？就是这个画非常的暗，
嗯，
然后大家呢就后人就觉得这民兵队要去晚上去巡逻，
嗯，
但其实并不是，是他们在一个屋子里， 是白天，那伦勃朗为了秀他的这个记忆，这个光影的这个记忆，他让这些人故意的在一个相对比较昏暗的房子里，然后这个房子上面有一个天窗，然后光从直接这个窗里打过来，
就是每个人才有那种光的，
形成了这个伦勃朗光的这个效果，所以就是你才能看到，就是每个人可能有阴影，或者有的人在阴暗的这个环境下边，然后后人就觉得他可能是夜里要去，其实并不是，他其实是白天这些民兵要出去巡逻，所以就是这样的画的一个背景。然后同时呢，这幅画也是世界上第一幅就是动态的肖像画的群像，就是还是回到那幅画，大家看到其实每个人并不是直直的站在那儿，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作，
每个人都忙着呢，
都忙着呢。比如说有的给自己火枪上火药的，
嗯，
还他妈有
动作也不好，
还对，还他妈有走火的，
嗯，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各种什么指向一个方向的，然后大家如果看的话，就是这幅画有一个 V 字形，就是刚才聊的说，可能之前的画都是大家一排站，一个平行的或者两排。那这幅画是一个 V 字形，就是伦勃朗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要画动态的话就会涉及到一个焦点，就是如果没有焦点的话就会显得很乱。这个事情可能之前啊，有一些画家比如说他们在画一些战争场面的时候，士兵手里都拿着长矛，巨他妈长，然后你在画里就会呈现出就是一个竖条一个竖条一个竖条，就很乱。那伦勃朗为了解决这问题，他让一些人的动作，比如说有一些卫兵他的手会指向一个位置，然后所有的人的站位就呈现了一个微型。
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美剧的剧照，
对，
就我们最开始看那个越狱或 Prison Break，
嗯，
他如果把这一堆人全都横着放一排，
嗯，
就没什么设计感，
对，
但如果他变成一个 V 字形，有近大远小互相压着点肩，每个人都干着自己的活，
嗯，
是不是这幅画也启发了很多后来的这些电影海报的这种，
是这样的，就是站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能够突出比如说这幅画的焦点在哪儿，
嗯，
像夜巡这幅画呢，它的焦点其实就是 V 的那个尖儿嘛，
嗯，
然后这个尖儿其实就是那个科克上尉，
嗯，
就是在画中间的两个人，嗯，传说啊这两个人是答应给伦勃朗多付一倍的钱，
嗯，
就是别人都是100块，这俩是200块，还有人说是500块的，
哦，
所以伦勃朗
说你多付了
啊，
我就不串台了，
我就不串台，哎，就给你放中间
啊，
放中间。其实你刚才那个问题说，那我是不是显眼地方我就多花点，其实不是，就是其实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是付的100块
哦，
就是，但是为了伦勃朗，为了给这个画构图，为了去有这个光的这种展现自己这个光的理解，他把有些人放在阴影里，所以，嗯，这幅画的后果啊，我就直接跳到后果，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伦勃朗没有单了。
哦，
嗯，
没满意。
没满意，除了多花钱的那俩哥俩
高兴啊，
剩人都不满意
哦，
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是 A 的
哦，凭什么有人显眼有人不显眼，
对，甚至我他妈就半个身子，我四分之一个身子，
嗯，
然后后来这帮人就把这个伦勃朗告上法庭了，
还有这事儿呢，
退钱，
跟咱刚录那期这么有联呢，
对对，告上法庭了，退钱，
嗯， 嗯，
当然这个最后啊，说是伦勃朗还是收了1600啊，就是这个还是平均一人100，估计那个两个老哥估计也没多给他这个钱，但是这个事儿不管是胜诉败诉之后，就导致伦勃朗之后就没有单，大家再也不想让他去画肖像画了，
哦，
因为
担心给自己画阴影里
画没了，给自己画没了，
嗯，
在他画夜巡之前，其实伦勃朗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就是因为他在肖像画领域已经很有名了，嗯，他甚至买了别墅，然后在市区里买别墅，因为这幅画，然后他把别墅变卖了，搬到了贫民窟里边。死后很多年，大家才意识到夜巡的牛逼，就是
这16个人都死逼了，
哎，
就没人在乎谁多谁少了。之后，
对，
大家
开始用艺术的角度
去
看
这幅画。
最后这幅画呢，就是从这个会所里直接搬到了市政厅。就是大家开始意识到这幅画其实开创了一个先河，
嗯，
就是
构图
打
光
打光， 然后对，所以就你刚才说这幅画大不大，其实特别大，3米多高吧我记着，就是每个人就是1米8，平均一个人1米8，等于说它是真人大小。所以当时去到这个国立博物馆的时候，你站在那幅画面前其实还是特别震撼的，就你看到这个真东西的时候。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在荷兰的第一个很享受的一个东西，就看到了这个叶巡这幅画，是吧？
真高雅，
高雅，高雅。嗯，去那个什么，大家有兴趣啊，去荷兰的时候一定要不要错过。然后说回紧接着这幅画结束之后，就是我第二幅画，就是杏花这幅画，
啊，就杏花，
就杏花，
巴旦木
。这个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好多人啊喜欢梵高，就包括什么星空啊，好多人不是拼那个拼图嘛。
我觉得他应该喜欢拼拼图
啊但是其实我个人对梵高呢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哎，少个耳朵的那是谁？
梵高啊。
哦，那
这你都知道？
那我看过他的自画像。这哎，白去了法国我也去了。
牛逼牛逼，可以。
他那个自画像是不是在法国？
他有好多自画像。
我在法国有一个厅是那个梵高厅。
嗯，
法国那个是在一个火车站里那个博物馆，我记得。
奥赛，
对，奥赛。我去奥赛的时候看了梵高的那个小厅，
嗯，
就是
有
他的自画像，少了一耳朵什么的。
对，他少耳朵那自画像在哪儿？那你说在法国，就是他为什么在法国呢？是因为梵高曾经在法国待过，
嗯，
啊，就是本身跟杏花这个画可能也有一点关联。就是我对梵高没什么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画呢太胡逼了，就是他那样的，就是拧着的那种，
嗯，
你星空你知道吧，
嗯，
就感觉他就是可能用了某种荷兰特产之后才画出的那个东西，
有点抽象。
因为他就是就印象派嘛，后印象派的画家嘛，就是整个的那时候的画作可能包括他的朋友什么高更啊，然后包括同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画家都是那样，都画着都是那样，我个人没什么感觉。但是呢就是杏花这个事儿呢，我就觉得就是他的这幅画，我觉得他跟他所有之前的画都不一样。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梵高呢他有神经病，
嗯，
这不叫神经病，精神病，
嗯，
就是包括你说他割耳朵，他是为什么割耳朵呢？是就是高更，就是另外一个画家，他跟保罗高更是好基友，然后呢曾经一起想做一番事业，然后互相学习，但是可能因为两个人的理念不太一样嘛，最后两个人待了可能同居了20多天就散了，
嗯，
然后散了之后呢，这个梵高的这个精神病可能就犯了，然后他就把自己耳朵割下来一个，然后送给了他喜欢的一个妓女，
嗯，
就这么一主，就是胡逼，然后
胡逼，
然后他其实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精神疾病，他跟周围所有人的关系都不好，就包括他的父亲母亲，然后他的家里的兄弟姐妹，以及他的朋友，像说高更这样人，以及可能同时期对他画的一些可能，一些什么做什么美术生意的这些人，其实都不看好他，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人的问题。但是呢只有一个人就是一直在对他进行一些无条件的支持，这个人呢叫提奥梵高，就是他的弟弟，就是梵高的亲弟弟。就是在梵高博物馆里边，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当时梵高和他弟弟这个的亲笔信，那这些亲笔信都留下来了，然后那些亲笔信都在展出，然后你就发现就梵高一直在管他弟弟要钱，就是他弟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就是艺术品商人，就是他就倒腾画的，说白了有点像，你也熟啊这个行业。
我不熟
就是倒腾
这个行业，倒腾不出东西去。
对对，倒腾画的，然后家里呢还算有点，那也不算特别富裕，但是那个时候梵高可能已经跟他的家里人都掰面了，所以他只能去投靠他的弟弟。包括你说他在巴黎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跟他的弟弟，就是这个提奥梵高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其实这整个他哥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就经常跟他弟弟去吵架呀什么的，然后他弟弟有时候就受不了，跟他说叫你走吧，你别在我这住了。但是可能走了之后又后悔，又把他弟弟找回来，把他哥找回来，就是其实很无私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他这个就是 所有的比如说当梵高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需要钱的时候，他都会给他的弟弟写信需要钱，甚至说他们想嫖娼了，
嗯
啊，嫖娼的钱都是他弟弟给的啊，就是这么一个主。
好弟弟，
好弟弟，真是好弟弟。然后后来他把自己耳朵割了之后啊，就是那时候他其实已经去到法国一个叫阿尔勒的地方，就是他画向日葵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精神病院，他又去到精神病院里去这个疗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在治疗精神病的时候呢，他的弟弟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就说我马上要有自己的孩子了啊，就是这个
你大侄儿，
你大侄儿，说我呢想把你的名字命名给我的儿子，
嗯，
我的因为他媳妇儿一直坚定他是一个儿子，
嗯，
说如果说是儿子的话，就是我的儿子就叫文森特梵高，就是这梵高的名字嘛。然后梵高呢就当时就特别感动，因为他觉得自己
就老外兴这个，
对，
就老外觉得你拿我的名字来命名你的孩子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事儿。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可就是站在外人的角度，就是说他一直在烦他弟弟嘛，没人理他，只有弟弟在给他支持，
嗯，
但是他最后整个人疯掉之后，他弟弟还是说我的儿子就是以我哥哥的名字命名，所以呢他就是特别感动，后来他就创造了杏花这幅画，等于说这幅画呢就是给他的大侄儿的啊，就是他想着就是等大侄儿受洗的时候把这幅画送给他的大侄儿，然后他就画了这幅画。然后那个你就可以看到这幅画跟梵高所有的画都不一样，就之前可能他画向日葵，画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星空，画什么梵高的卧室，对吧，
嗯，
还有画他的自画像的时候
还有一幅什么稻草堆，我记得
有
一个稻草的什么什么，就是有稻草堆，
那不知道我的
是吗，
嗯，
反正就是那些画风都比较胡逼，反正你想想星空你就能大概有那个感觉，对吧，
对。
但其实刚才 MC 黄给我看的这幅巴旦木，
嗯，
是非常规整的一个，
就是很优雅，它
蓝底儿的，
它摒弃了之前的那种非常鲜艳的，不管是大蓝也好，星空那种大蓝，
大橘红，
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对，像大橘红，那幅画是用那 Tiffany 蓝，就是那种天蓝色，
嗯，
然后配上特别优雅那种小白花，那么一幅画，就是因为他画这幅画的时候正好是一月份，然后一月份
买不着蘑菇，
不，他不是，哎，这梗不错啊，接的不错。然后就是因为要开春了嘛，
啊，
然后有一些这花都开了，然后他觉得，
嗯，
这新的这些花也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到来，他就画了这样一幅画，就跟他所有画都不一样。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看这幅画，然后就是在，
我也想把这幅画带回国给我闺女，
哎。就是
卷起来上飞机塞裤腿里，
就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背包，
嗯，
好多那有同事问我说你挂的是一个什么？其实我那个背包上挂的是一个小兔子
哦，
那个兔子穿的衣服就是一个蓝色的衣服，上面一朵小白花
哦，
就是我就
够绕的，
对对对对，就是我当时也是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画的寓意太好了。啊，就一个精神病人在治疗精神病的过程当中，在清醒的时刻意识到自己这个有一个侄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可能用了一个唯一的清醒的一个时间去画了这样一幅画，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跟我之前所有看到的画都不一样。对，我去荷兰就是
哎呀还是挺有感觉的，
嗯，
我觉得如果我要去荷兰的话我还是得多吃点
下一期下一期
多吃点不让说的啊。
对，然后所以呢，这一期呢我觉得艺术的部分就上半期就结束了，下半期呢就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风土人情，
又回到老五七八的感觉，
老五七八的感觉，包括街上的一些
社会的小发现，一些小观察，
coffee shop 然后一些show 对吧，
show
都可以，
绕绳儿，
绕绳儿，
童子兵，露营，
对，
绕绳儿啊，
就特棒。然后以及很多来自于英国的这些休假的学生们去荷兰都干嘛？
那，你是不是赶上春假了那会儿？
赶上寒假我不知道，因为好像不是，就是因为它太近了，欧洲太小了，
嗯，
就是好多都到那儿过周末去，
嗯，
然后跟我一样是过周末去，
嗯，
反正他们过周末肯定不是为了看画，
对
啊，
是，
对，
那这期节目就这样，
就这样啊，
感谢大家收听五权广播，如果你听到这儿的话，请给我们点赞留言一键三连，
嗯，然后欢迎大家去百度一下我刚才说的两幅画啊，夜巡和杏花，然后相信大家看完之后也比较有感触，然后把你的感触什么微信微博私信给我们吧，拉你们进群，然后以后我们微博变现的时候好好，
行了，
嗯，
行了，
好，
那这节目就这样了，祝大家新的一周生活愉快，拜拜
拜拜。